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5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日本主办今年的20国峰会前，只是剩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在星期六开始就正式访问日本4日，令到日本内外相当关注特朗普此行目的和日美首脑最新蜜月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上个星期六5月25号傍晚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日的正式访问。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先展示的是共度周末休日的快乐，包括打高尔夫球和观摩日本国技大双扑、共进晚餐等等。星期一才是主要政治行程，包括会晤日本天皇、与安倍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出席皇宫晚宴等等。星期二预定在安倍陪同下视察东京郊外的横须贺美军基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特朗普预定的演讲将强调日美同盟对抑制地区侵略行为的重要性和日本伙伴关系遍及地球等等。他还有登上日本准航母加贺号的预定，然后结束访问。一个月前刚与访美的安倍打高尔夫球和会谈，特朗普这一次与安倍再聚。一个月后特朗普还预定访日出席日本主办的20国大阪峰会。日美首脑的频繁外交本来已经被日本内外舆论视为新蜜月，而特朗普这一次访日行程似乎更强调令和甜度，凸显日美首脑甜蜜友情和日美同盟坚固关系的还不止于行程。美国总统正式访日是2014年前总统奥巴马以来首次，但当年奥巴马没有接同夫人到访，特朗普此行不单止接同夫人，而且是美国总统外游时间较长的4日访问。外务省的一名官员吹风时说，美国总统访日3夜4日这样的力度，从与中国、北韩、南韩、俄罗斯的关系上想，就讲明有几重要。特朗普与安倍共享打高尔夫球的乐趣，这个已经是第五次，但是外国元首观摩大双扑，除了喜爱大双扑的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坐贵宾席远眺外，特朗普是第一人并设了美国总统杯奖。他还要坐在竞技草坛周边近观，与日本国民同乐，创下日本接待国宾的外交礼节新先例。包括正举行春季大双扑的东京，两国国技馆的新保安课题在内，东京警视厅正出动25000名的警察的空前规模，来确保特朗普在东京及近郊两院四日的安全万无一失。一名外务省官员对此吹风说，这个反映了日美高层次的同盟关系和安倍首相衷心欢迎特朗普总统的热度。为了迎接特朗普，安倍两个星期前用了一日的时间来磨练高尔夫球技。但特朗普此行更倍受关注的第一，却是日本五月起改令和年号以来首位到访日本的国宾，更加是首位与新天皇会晤的外国元首。去年十月安倍访问中国，实践日中恢复首脑互访行动时，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当时日本有多个消息先后报道，中日磋商借习近平访日出席20国峰会的契机和新天皇会晤，争取成为日本新年号下首位与新天皇会晤的外国首相。不过事后日中两国政府对习安会谈是否达成过日方发表的日中21世纪新关系，从竞争到协作、互不威胁、发展自由与公正的贸易体制的新三原则有争议。中国只承认前两点，并称共识，否认是原则。今年2月特朗普与安倍电话会谈中敲定这一次访日，并成为首位与天皇会晤的外国元首后，中国驻日大使馆5月10号网页上载了即将离任的驻日大使邢永华伉俪5月9号拜访新天皇和皇后时的合影。 以此强调中方早已经在特朗普之前已经与新天王会晤，但日本政府极为低调处理这个会晤，在日本几乎完全被忽略。日美政府要通过特朗普这一次访日，再向世界发放安倍与特朗普在令和新时代依旧是蜜月关系，日美同盟在令和新时代亦都是安全、外交无以取代的紧密合作关系，强调日美在印度太平洋的共同立场。
在北京，准备接替程永华出任驻日真大使的副外长孔元佑5月10日接受17+日本的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支持日本加强和北韩的对话沟通的姿态，支持日本和北韩适当解决彼此之间愿意并且是整顿改善关系的环境。这个是一向闪避斡旋日本和北韩对话的中国少有地展示了善意。而在几日之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更加到日本访问，为习近平预定六月访日以及是和安倍晋三会谈铺路，其中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的会谈可能亦都包含了北韩的问题。在去年六月，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会谈之后，日本亦都开始探索和金正恩对话的可能性。虽然在今年二月，特朗普在越南第二次和金正恩会谈无果，但是日本不再和以往咁严厉惩责是北韩，甚至是最近北韩连续两次发射疑似短程导弹，安倍政权亦都显示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特朗普访问日本之前，白宫总统安全顾问博尔顿到访东京的首都官邸，先后和谷内正太郎以及安倍会谈沟通日美首脑下个星期会谈预定的北韩议题，亦都探讨安倍计划六月访问伊朗，疏通美国和伊朗关系的可能性。而预计特朗普和安倍会谈将会讨论到中国、北韩、伊朗等外交问题。特朗普和夫人亦都会在星期一是再次会面绑架受害者的家属，来突出美国支持日本谋求解决绑架问题的立场。不过日美贸易纠纷却是双方都难以忽视的潜在的关系因素。虽然白宫曾经表示特朗普和会谈是不会纠结棘手的日美贸易纠纷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都显示特朗普仍然不打算回避特朗普和安倍在贸易纠纷上面的隔阂，可能会令到星期一的首脑会谈无法达成联合声明的文件。据首相官邸透露，安倍基于特朗普争取明年连任的目标，以及他率领的日本执政自民党亦都面临着7月参议院大选的政治风险，认为这次不必执着于一纸文件而让日美首脑的零和蜜月是蒙上阴影。中美贸易关系当中，特朗普不满意日美贸易失衡的言论亦都不绝于耳，安倍很难满足到特朗普希望日本对美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网开一面的要求，因为此举直接损害了安倍倡导的十一国 TPP， 亦即是跨太平洋贸易关系协定的信用。中美贸易战亦都造成了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财务省刚刚发表的四月份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的贸易顺差比三月份减少了90%，其中因为中国减少进口日本半导体制造的机械、汽车零部件，而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持续两个月的减少，四月更加比三月减少了6.3%。连支持日美同盟的产经新闻5月24号的社论亦都表示非常之欢迎特朗普访日，但是应该警戒特朗普提出难以接受的贸易条件。
安倍与特朗普建立的蜜月关系突出了安倍首脑外交的分量，亦都间接提升了日本外交地位。德国、法国首脑曾经向安倍请教如何与特朗普沟通，日美都有学者指出安倍已经成为特朗普首脑外交的桥梁。日本预定6月28号在大阪主办20国峰会，为了顺利举行，安倍需要了解特朗普现在的想法，以便届时疏通特朗普与其他首脑的关系。日本政府内透出空气话，必须杜绝去年加拿大7国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特朗普闹交那一种的噩梦。麗澤大學特任教授古森二九指出，安倍和特朗普的蜜月關係可以說是特朗普首腦外交之中的一個例外。 他认为安倍能够同特朗普构筑蜜月关系，至少有四个因素。第一是虽然日本内外舆论经常讽刺或者批评特朗普，但是安倍无论公开还是私下，言论始终支持特朗普。第二就是特朗普对就任前就登门拜访他的安倍好感。他引述特朗普身边的人称，特朗普见安倍时总是情绪较好。第三是日美两国关系空前良好。日本外务省5月22日发表今年1月和2月在北美、欧洲、俄罗斯和亚洲多国做的对日外交舆论调查结果，其中在美国的调查显示，约七成民意认为日美关系良好，近九成民意认为日本可信赖，认为日美应该合作维持亚太和平与安定的民意亦都高达九成，尤其是99%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古森指出，如果日美关系不好，特朗普与安倍感情再好亦都不可能构筑蜜月关系。但是他还认为危险的东亚局势是第四个因素。他指出，北韩的威胁和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国不断用武力恐吓台湾，使到特朗普政权不得不设想北韩或者中国引起最坏局面时，美国只好用武力对抗的前景。那阵时日美同盟就非常重要，驻日美军就非常重要，所以必须与日本加强合作。但安倍亦都正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多个消息说，习近平6月访日出席20国峰会后，安倍计划今年内访问中国。如何立足于中美之间，大阪20国峰会将是第一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六四当日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那次六四事件又多了是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外，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说，李锐的日记是有助于了解镇压六四事件的起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明报5月27日首次刊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1989年6月4日当日的日记，并且是配发了日记的照片。李锐日记原件目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存。有关资料说，李锐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2019年2月16日逝世。他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位，并且曾经担任毛泽东的兼职工业秘书。明报整理的李锐六四日记的文字，详细记录了李锐本人目睹的情况。当时李锐的家就是住在北京城区西侧木须地一带临街的部长楼的小区，居高临下就可以观察到解放军部队进城后是向东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运动的情况。而根据报道，李锐夫妇当时在阳台上边踎低落嚟系睇。李锐写话，大概12点左右，枪声渐近，人车是流向东奔跑，霎时之间大道是寂静无人，开始大开眼界。长方形的防暴警队是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砸弹，大钢盔步兵成方阵随后，然后是军卡车，间中是有装甲车，军车两边步军成蛇形前进，冲锋枪是手持住，是而且是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都有观看者。而楼上一群青年踎低，从阳台板缝当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民、土匪等等。立时观看嘅时候，睇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系射发以及系连发。李锐嘅女儿李南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我觉得我爸嘅文笔特别好，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
李南英表示，他觉得他的父亲的文笔特别是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都是特别是难受。6月4号他也是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他的父亲将在阳台上看到的整个情况、部队的行进等情况都记录下来，等于是历历在目。在国外传的怎样讲，有些时候是污名化、故意夸大。李南英觉得 美裔的日记可信度是很高，因为当时他并未有向任何人宣传，而是自己记低落嚟。这个日记事情亦都是未有公布过，亦都是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明报整理的李锐日记文字显示，晚上十里长街人潮车流东西来去之间是有举旗者试过。十一点左右，人群是在这里搬路障，将几部是无轨的电车推到去木须地的桥边隔离等横拖马路上面。接近十二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是有板车抬住伤亡者向复兴医院去奔走。根据报道，李锐称执行清场大开杀戒的解放军二十七军是很凶狠，并且说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李锐这一天的日记还有几个英文字黑色周末。李锐女儿李林央说，李锐六四当日的日记以及是前后一段时间的日记提供助证六四镇压惨状的同时，还应放在更大的时间框架内是认识。
我要说他就是一个单单看他六四。
李林央说他要讲的不能够单单是看李锐的日记的六四那一段，要往前推。李林央觉得李锐的日记最关键的那个时间亦即是内容能够看出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策。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决议，决议里头是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讲的说话而且是讲得非常之坚决。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为学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他们要谈十年二十年。李锐日记到目前为止还未全面公布，他的日记提供的有关细节无疑将为史学家以及公众了解六四事件起源提供新的视角以及资料。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各界。5月26号香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上面，一位法国人自发加入游行的行列，并且一度同支联会主要领导人共同走向游行的前列。这位法国人事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This is for the 89.
这名外国人说，这一次的游行是为了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来说，这个是一次世界大事。他还认为全世界应该是继续牢记中国历史上这次重要的事件。1989年的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1989年发生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以及是转折点。中国政府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讲法一波三折，先前称之为是反革命暴乱以及是动乱，后来改为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并且以此作为运动的最后结论。支持中国政府的舆论就说六四镇压是不得已的选择，死一个人都多，不过换来的却是中国后来经济发展的安定社会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六四三十年以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数是普通市民。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终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三部军车被判18年，获释后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眼睛被整到盲，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才42岁。孙立勇说，
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过，在家里边受白眼儿， 在社会上没工作，你在社会上，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孙立勇话：赵庆一生人冇结过婚，喺屋企遭受白眼，喺社会上冇工作。六四抗暴者嘅就业面临住一个严重嘅问题。而家稍微好似有啲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你要去派出所开，派出所话你抢劫罪、放火罪，唔能够写你无罪。他还介绍了另外一位六四抗暴者张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是1969年出生，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有遗传糖尿病。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为了减刑搏命做工，家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89年前刚刚娶了太太，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助他，他肾衰竭，肾衰弱。孙立勇本人就是一位倒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他服刑的地方正好和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系同一个监狱。他说每晚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因为不能够完成生产指标，或者说不思悔过的话，被狱警用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孙立勇说，
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 就那些个哀嚎声啊，就是到今天了，都30年了，都快30年了，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
孙立勇说，这些被电的哀嚎声今天都30年了，还时时回荡在他的耳边。他2004年来到澳大利亚，出来之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然后当时你的这些学生领袖很风光，他们有资源，但是这些市民得到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所以他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这本书包括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等，其中包括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现旅居瑞典的莫里，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孙立勇表示，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些事，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毅的大力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年出版。宋永毅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员，中国文革史专家，最近担任美国劳改基金会理事。宋永毅表示，这本书不单止填补六四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矫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很有帮助。他说，
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
宋永毅说，他接到孙立勇的材料之后，他立刻感到要帮他出版，感到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他们做历史工作时，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他们亦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他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他说，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首先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美国的南达科他州，看一间公司出售可以给全家居住的避难地堡。我们亦会报道一个研究说，每日一支烟照样是有风险。华盛顿的飞虎手目光投向世界锦标。我们会报道一份研究显示，改变生活方式能够降低患癌的风险。饮用咖啡可能延长寿命，以及电极头盔能够帮助战胜脑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间公司出售一种可以给全家居住的地堡。建筑商保证这种避难所可以抵挡任何重大的灾难，甚至核爆。马比记者巴卡雷茨在南达科他州报道。
荒无人烟，这个是对南达科他州这一处地点最精确的描述。这里距离最近的镇都有成半个钟头的车程，不过在地下就别有一番洞天了。
Right now, all the framing is done.
目前所有的框架都搭好晒，所以我们只是安装墙板，这个是最后工序，每块板都会按照混凝土的半径切割。
罗伯森是华沃斯公司的雇员，这间公司拥有这些地堡。
Anyway, so this is an 18 square mile property. There's 570.
呢块地产面积有18平方英里，喺呢块地以南有575座前军用地堡，以北仲有275座。
呢啲地堡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嘅一处陆军基地，用嚟储存弹药。基地系1967年关闭，所以呢啲地堡都系坚固耐用噶。维奇诺公司保证辐射唔会穿过地堡嘅顶。最好的消息就是地堡足以容纳整个大家庭。当然如果想全家独用地堡，必须备得起$25,000美金。
A greenhouse, we grow food in here, and we can also have fish in here.
一间温室，我哋可以喺度种食嘅，亦可以钓鱼。呢个系池塘。
维奇诺颇为自信地认为，呢座前美军基地系安全嘅地点，呢度远离大洋。不是太过可能遭遇海啸，如果有什么核弹袭击目标名单的话，亦都不会列入南达科他州。它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城市，大约10,000人可以在这些地堡藏身，所以万一大难临头，你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及时赶到这一处美国边缘的地区，找啱山头，迅速将自己锁在地堡里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兹在南达科他州的报道。
在美国，有人正在发起运动，要将购买香烟的年龄提高。下面是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即使你每日只是吸一支烟，你罹患心脏病或者中风的风险亦都会大大加大。英国研究人员对140多项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每日只是抽一支烟和从不吸烟相比，会将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加大50%，中风的风险加大30%。虽然50年来的研究显示吸烟对人体有害，但是全世界仍然有10亿的烟民，每年有700万人死于同烟草有关的原因。多数人在21岁前就开始吸烟，很多人少年时代就点起了烟。如今美国肺协会正在推动美国各州将合法买烟年龄提高到21岁。
It cuts off access for people 15 to 17 years old because they
呢种做法目的实际上是切断15至17岁人接触香烟的途径。好多时候，佢哋喺高中结识的大朋友咧系18岁，佢哋唔系咁可能同19或者20或者21岁人喺埋一齐。
到目前为止，5个州提高咗购买香烟的法定年龄。追踪吸烟者的工作很重要，这个可以使卫生机构提供帮助戒烟的项目。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the greatest declines seem to have
吸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似乎都落实了多种烟草控制机制，
其中一些的措施包括提高烟草产品的税，从而增加顾客特别是青少年买烟的成本，还有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地点吸烟，禁止做烟草产品广告等等。
We don't know if there's a single one strategy that works more effectively.
我哋唔知道边一种单一嘅策略比其他策略更为有效。但系如果结合起嚟使用，而且按设计目的加以落实嘅话，呢啲全球烟草控制界所推动嘅政策系能够发挥作用嘅。
虽然好多国家嘅吸烟率下降，但系格基道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加，烟民的绝对数字并未减少，但是那些真正有志戒烟的人，尤其是那些借助反吸烟救助手段的人，最终一定能够戒掉烟瘾，并减少罹患与烟草有关疾病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如果你想尝试一种新的运动，费用不需要太高，还能够帮助减压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肥腹比赛。你只需要的是一把斧头和一块木头。下面就阿拉巴萨迪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就好像铁锤配钉一样，利斧和木头亦都是天生一对。
我刚刚开始试的头两次真的很害怕。
林塞鲁特等竞赛式飞斧活动参加者一次一次地克服恐惧，抛出利器。
你将斧头飞过去，斧头第一次旋转的时候，斧刃就在你面前飞过，所以对我来说肯定是要慢慢适应的。
飞斧比赛参加者靠击中靶上不同的位置而得到不同的分数。
你要尽可能直接地冲住木板，将斧头掟出去，好让它扎入木头里面。
参赛者必须有锐利的斧刀和很多的木板。
太疯狂了，但是亦好开心，自始至终都觉得是安全。
为了确保参赛者和旁观者都没有生命危险，飞斧比赛在铁笼里面进行。
So unless you're throwing it with like Olympic gold,
除非你是用奥运会金牌得主火翁式的力量去投掷，否则斧头不会冲破笼飞咁远，绝对不会的。
从2014年开始，晚飞斧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都市飞斧俱乐部。这间俱乐部主办筹款活动，帮助加拿大的食物赈济库和波多黎各的飓风赈灾努力。但是对这些运动员来说，终极目标是要拿得到今年12月份参加世界飞斧联盟国际锦标赛的资格。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每年2月是美国的全国癌症防治月，在近期发表的研究就证实了糖尿病、肥胖和几种癌症之间的关系。改变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癌的机会。下面记者普提奇报道。
科学家说健康的生活有五个要素，不抽烟、控制体重、经常运动、健康饮食以及节制饮酒。英国研究人员分析搜集了数十年全球大约34万人的资料后发现，完全符合这五个要求的人罹患最常见的肺癌、乳腺癌或者大肠癌的风险比其他人低32%。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麦克蒂尔南医生表示，市场上含高脂肪、糖与盐分的食品的不断增加，助长糖尿病和肥胖的比率上升。
Looking at things like obesity, it's you may see different.
观察好似肥胖因素等，你可能会睇到唔同嘅结果。喺唔同嘅研究中有稍微唔同嘅结果，但系当你将佢哋全部加起嚟一齐分析，真系会帮助你通通了解前因后果。大多数嘅人知道佢哋应该避免食快餐，但系因为快餐系咁容易取得，好多人难以改变佢哋嘅饮食习惯。但系麦克蒂尔南医生话，民众唔应该坐喺度等政府或者系食品业者嚟决定佢哋嘅饮食选择。我会建议教育自己，想想你会不会增加体重，有没有罹患癌症的高度风险，然后自己采取行动，为你和你的家人做你可以做的事。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比以前能够更早侦测出数种癌症的简易血液测试，提升阻止癌症发展下去的机会。
But some people, an early indication of cancer can be a teachable moment.
对一些人来说，指出什么早期的迹象有癌症风险是一个好好的教育人的时机，因为当他们更多意识到自己有风险，而且自己能够做出改变的时候，他们或者真的希望去做改变。麦克提尔南医生说，他自己的研究显示，使过重或者是肥胖的人减重，或者是令不喜欢运动的人开始运动起来，能够真正减低罹患癌症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华盛顿报道。
我们经常听到喝咖啡的好处，虽然新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个讲法，不过伴随着喝咖啡的其他习惯就不健康。麦美记者普提奇的另一则报道。
最近总部设在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中国上海开设了他们在海外最大的咖啡店。该个店是占地2700平方米，员工超过400人，突出地显示了咖啡在全世界的冲击力。咖啡店受欢迎，因为咖啡有益于健康。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的益处是不容置疑。
There are some headline benefits, such as a lower risk of dying from any cause, a lower risk of dying from.
咖啡具有显著的益处，例如可以降低任何原因造成死亡的风险，可以降低死于心脏病和血栓塞的风险，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而要最大限度地受益，最好每日饮3-4杯咖啡。
通过对之前201次有关咖啡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南安普敦大学医学专家发现，饮咖啡能够减少罹患肥胖症、肝病、老年痴呆，甚至是某种癌症的风险，但是怀孕妇女以及是骨质疏松症的患者除外。科學家指出，不包括飲咖啡添加的其他的輔助料。
It's not about the sugar and the syrups and the biscuits, cakes and pastries.
研究並不包含糖分、糖汁、餅乾、糕點等等的作用。我哋呼籲每日適量飲咖啡，亦就係飲三至到四杯的人繼續享受咖啡，但要盡可能健康，因為有關糖同糕點的其他食物的健康信息仍然適用的。
专家认为饮咖啡最大的好处是抗拒肝脏疾病，研究人员计划展开将咖啡用于治疗肝硬化的临床试验，对一些咖啡迷来讲，在另一种条件下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饮咖啡的时候有宠物在身边。
Pets are not only good for our health, but they can be good for our wealth, particularly if you have them in a small bit.
宠物不单止对我们健康有益，还能够为我们的财富做贡献，特别是如果你将它们放在小型的商业环境之中，而此吸引顾客来这里换上宠物，它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商机。
看来咖啡店经营者是要注意，在店里面放养宠物或者能够令你生意兴隆，还可以令顾客获益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美国每年诊断出大约78000宗脑癌，全球就有将近400000宗。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疗法，下面一起看看。
这顶帽里面都是电极，将乔伊斯·恩德雷森的大脑包裹在电墙之中。
A lot of people ask me about it. Little kids do.
好多人都问我这顶帽是什么事，小孩子会问你头上戴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这个是我的超级英雄帽。如果他是超级英雄，那他的黑星就是癌症，他2014年被诊断出脑癌。
It was a terrible, shocking time.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my husband.
当时真系好恐怖又震惊，头几个月我先生同我都特别恐惧，经常以泪洗面。恩德雷森做了手术，接受化疗和放疗，而这个电极头盔是相对新颖的疗法。电磁场的工作原理就是干扰癌细胞再生，令癌细胞消失。
When we were starting it, it was maybe science fiction. As we
开始的时候就好像科幻情节一样，新的事物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显示脑癌疗法获得进化。
这种疗法的研究人员说，可以证明电极头盔能够延长病人生命，即使不能够治愈。
So median survival has increased from 16.
病人的生存期中间值从16个月延长到21个月，更加重要就是有部分病人的生存期增加到2年、3年、4年甚至5年。
恩德雷森或者一生人都要戴住他的头盔，至今所做的核磁共振检查都没有发现新生癌种。
I'm not ashamed to have them on, and I don't care.
我戴住头盔不觉得不好意思，亦不在乎人知道我有癌症。我认为向人展示你能够做到，而不用担心人家怎样看，这个很好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012年批准了这些疗法，作为制止癌症细胞生长的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连续30年在六四前的星期日举行爱国民主大游行，今年的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并且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主办单位估计今年有超过2200人参与游行，比去年增加一倍，警方就估计高峰期约有2100人，两者估计的游行人数非常接近。支联会说，今年的游行人数倍增的原因与香港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和最近的逃犯条例修订有关，尤其今年六四30周年，估计有更多人参与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支联会星期日发起526爱国民主大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到位于西环的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集会。今年的游行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游行人士沿途高呼口号，
建国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释放民运人士，平反189民运，追究屠城责任。
支联会发表游行宣言，表示香港历史上最多人参与的游行就是在30年前的5月28号。那一日，海内外全球华人响应当时北京学生的号召，同一日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发起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当日的游行人数不单止是全世界最多，更加是空前绝后的150万人大游行。宣言表示，八九民运虽然被六四屠杀镇压落嚟，但是香港人一直没有忘记，过去30年，无论是艳阳高照抑或横风暴雨，支联会都会在六四前发起游行，延续当年北京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理想和决心。今年的游行除了悼念六四和支持平反八九民运，适逢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可能会引导身处在香港的人士到中国受审，引起香港各界强烈反对，以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支联会亦都在游行表达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诉求。
反送中，
反送中，
治恶法，
治恶法，
公义必胜，
公义必胜。
游行历时大约2个钟头，到达终点中联办门外举行简短的集会。社民连成员一如以往抬住一副自制的棺材，写上屠夫政权遗臭万年等的标语，抗议中国政府当年镇压八九民运。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集会结束之前宣布，有超过2200人参与今年的526爱国民主大游行，比去年的1100人增加1倍。警方就估计高峰期大约有2100人，两者估计的游行人数罕有这样是非常接近。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年游行人数倍增的原因是由于今年是六四30周年，很多香港人都没有忘记六四的抗争，直到公义得到彰显。而同时香港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以及最近的逃犯条例修订亦都激发市民上街。
香港那个人权状况呢亦都是急剧的恶化，而家係有一個嘅逃犯嘅修訂條例，我諗好多香港人都係關注，而家嘅人權問題咧已經係殺到埋身，咁我相信咧呢啲都係令到今年參加遊行嘅人數咧係有一個大幅嘅上升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原因。
至於反修例的民意會不會催谷更加多香港市民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蔡耀昌表示，估計今年六四30周年會有更多香港市民參與燭光集會，亦都有可能激發更加多的人參與6月9日民間人權陣線今年第三度發起的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希望可以重現2003年超過50萬人上街阻止限制港人言論自由的基本法23條立法。蔡耀昌仲話，今年六四30周年的燭光集會，支聯會亦都希望做一個總結，令到六四事件不會被當權者扭曲，甚至被遺忘。
人民不會忘記是我哋今年嘅一個嘅主題口號。今年嘅六四30周年咧，我哋亦都會喺呢一方面嘅裏邊咧，係會貫穿咧。我哋希望可以從各方面展示香港人，無論喺1989年以至喺過去30年，我哋嘅努力。點樣令到呢一段歷史咧係得以咧係不被忘記，繼續可以維護我哋一個喺呢個歷史進程裏邊係一個遺忘啊，同埋一個記憶嘅鬥爭。
着上移居加拿大的港人组织港加联特别设计的六四三十周年 T 恤，参与游行的香港市民康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希望表达的诉求是一个国家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地步，但是经过三十年一直不肯承认错误，甚至企图淡化和抹杀历史真相。他希望香港人可以继续传承六四的历史，令到年轻人知道真相，不希望香港的新一代被大陆化，
都令到他们知道真相，告诉他们今天的荒谬，例如现在林郑讲的大话，例如现在的所谓的教科书的修改，其实是慢慢大陆化，慢慢是会，我在大陆开工厂开了十几年，是你跟一些三十岁左右的后生仔的国内的青年，他们是未听过六四的，他们是没有一个任何资讯去知道六四的真相，所以他们不觉得有六四这件事，是吧？那所以他们觉得中国好啊，现在做中国人骄傲啊。
现年五十几岁，去年从澳洲移居香港的游行人士周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1989年在北京读大学，有参与八九民运的绝食等的行动。当年6月4号清晨8点左右，他在木西地一带目睹解放军镇压之后的景象，他形容是一片狼藉，在政法大学见到一些遗体。周先生表示，他参与游行是要感谢香港人。
我们只是希望就是感谢香港同胞在三十年前对大陆民的支持，那也感谢三十年来你们的坚持。
周先生说，就是感谢香港同胞在三十年前对大陆民运的支持，也都感谢三十年来他们的坚持。他希望香港的人民会有更加多的自由，更加好的空间，能够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周先生表示，他去年才移居香港，今年是第一年参与六四游行。他坦言个人和政权对抗会感到害怕，但是他又相信香港的民主自由可以影响到中国的新一代。
因为这个社会一定是 会不停地向往前走，那么我们 这一代人过去了，那么新的一代人会有新的追求，那会有新的方式。
周先生说，因为这个社会一定会不停往前走，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新的一代人会有新的追求，会有新的方式。现年五十岁左右的香港中学通识科教师林先生大同18岁，今年中六毕业的儿子参与六四游行，希望将六四的历史传承给下一代，以免历史真相被淡忘。
所以你会慢慢过去的话，如果你不将它传承给下一代去接棒，那我相信这件事会只会越来越少人提。而香港因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还在中国境外，即是境内都可以提得到。但是我们近年的打压呢是收窄得很紧要的给人家。所以我觉得更加要给下一代清楚知道这件事，一路慢慢再 keep 住下去，否则就会没有了。
林先生表示，香港中学通识教科书的趋势可能是怕得罪某些人或者自我审查，有关六四事件的篇幅有些删减到只是有一两段文字，有部分中学通识教师甚至不提六四事件。不过林先生强调，他任教的学校仍然会在通识科教授六四事件，但是办学团体有一定的压力。
我们的办学团体是出过指，即是叫提醒咯，叫我哋讲呢件事嗰时候一定要多角度，咁啊样嘢都要讲啲，咁我哋都尽量做嘅，系啦，因为即系避免咗变咗好似我哋觉得有将自己嘅立场摆落去，咁我哋就唔会嘅，我哋纯粹系将所有即系左中右嘅所有资料尽量铺翻出嚟，咁咪大家即系再去讨论嗰件事啦。
林先生的儿子林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学教师通常不会提及六四事件，因为不在课程里面，他是从爸爸提及了解六四事件和参与游行。
我都 大概清楚的，是在天安门广场那里发生了一 些令人不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学生因为一些原因而被杀，然后 中國政府亦都唔肯承認呢個事實啦，所以就我哋就要出嚟去平反呢件事咯。
林先生表示，今年將會帶同兒子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期望北京承認當年嘅錯誤，爭取平反六四。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台灣駐美機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將會改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台灣民進黨立委認為這是外交上的大突破，不過國民黨立委就說希望看到雙方關係有更多實質的進展。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劉世芳5月27日星期一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確實是台灣外交上的大突破。
因為以前在華府地區啊，大家都知道，你講到台灣哦，那講到台北，
劉世芳話，因為以前在華盛頓地區，你講到台灣或者係台北，佢哋都認為與台灣嘅主權意識相關。而家北協咁樣嘅更名，對台灣嚟講，亦都經過一番折衝。劉世芳話：佢覺得至少喺華盛頓有釋放出善意，有別於中國好多年以嚟壓迫台灣，使台灣一直被邊緣化，使台灣收為佢哋內部嘅一個省。劉世芳委員仲話：好明顯，美方從台灣關係法嘅角度，更加寬廣地看待台灣嘅稱謂，亦突顯咗台灣與中國嘅不同。1979年美台斷交。依據《台灣關係法》，雙方互相設立機構處理彼此事務。美國政府在台設立了美國在台協會，而台灣在美國設立的對等機構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談到這一項更名可能會給兩岸關係帶來的影響，劉世芳委員認為，蔡英文總統在兩岸關係上從來都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維持地緣政治穩定方面亦扮演立場非常堅定的角色。台灣多家媒體報導，除了台灣駐美機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之外，台灣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為5月13日到20日訪問美國期間，亦都同美國國安顧問波頓進行了會晤，創下了台美斷交後的首例。對此，劉世芳委員認為，在印太民主戰略裏面，台灣是一個相當好的夥伴，不管是台美國安高層的互相拜訪，或者是美國國會提出的有台法案，都證明蔡英文總統在兩岸外交以及國防上都採取了正確的政策，亦獲得了美方的協助與支持。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對美國之音說，樂見台灣駐美機構更名，但是希望看到雙方關係有更多實質的進展。
如何在武器方面可以提供我们更优质的一些武器的装备，或者可以卖给我们。
马文君说，如果能够提供优质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可以卖给台湾，甚至是一些技术的转移。台湾现在有所谓的潜舰国造，好像这些都可以实质的帮助，不需要躲躲藏藏，因为美国是最不怕中共的。然后在参与国际事务，只要美國願意大力協助，馬文君說他相信亦都會有重大的突破。馬文君委員還指出，在經濟方面，如果雙方能夠加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台灣整體經濟發展以及對外的經貿互動都會產生很大的助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好，聽過有關的報導之後，就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而下請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边开车，一边就在车上听收音机的广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come clean， 而第二个就是 no sweat。
Hey， 李华，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什么话我头先冇留心听，你话嗰间公司嘅总裁点样话？佢嚟翻工嘅时候干干净净，咁同偷咗几百万美金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he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It means he finally admitted he stole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is to admit it.
Oh,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原来就是坦白承认。你头先话嗰个公司总裁最后终于承认佢偷咗几百万美金。咁讲 ，Larry， 如果我做错咗事，然后肯认错，咁我就系 come clean 啦。
That's right. If you cheat on a test and then tell the professor because you feel guilty, then you're coming clean about your mistake.
Hey, Larry, 你唔好乱讲啊！我考试从来冇作弊噶，心里边冇鬼，更加唔使去教授嗰度认错。Hey, Larry, 头先你冲咗红灯，我睇你仲系索性承认你啲开车技术唔掂啦。
What? You want me to come clean about my bad driving? What stoplight? There wasn't a stoplight. Don't tease me like that.
我知道冇红绿灯啊，我不过特登同你玩下啫。
Speaking of coming clean about things, did your roommate ever come clean about stealing your CD?
冇，我嗰个同屋偷咗我只 CD， 死都唔认。但系我敢肯定系佢偷嘅。
How do you know?
有一日我睇到佢个 CD 盒喺台上面打开咗，我嗰只 CD 明明喺里边噶。
Well, if she's not going to come clean about it, then maybe you should just take it back.
诶，咁又唔得。佢唔愿意承认系佢嘅事，我唔想乱抄佢啲嘢噶。
Then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a new roommate. You should just come clean and admit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when you moved in with her.
你讲得啱 ，Larry。我真系应该换过个同屋，早知系咁，一开始就唔好同呢个人住啦。哎呀 ，Larry， 你头先转弯嘅时候开得咁快，我倒泻咗可乐。整污糟你个车啊
！No sweat, I'll stop at that gas station and we can get some stuff to clean it up.
咁我哋快啲去到前面嗰个油站抹干净佢啦。但系你仲话 No sweat， 唔好出汗。哦，你意思系叫我唔好急系咪啊
？That's right. No sweat, S W E A 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the coke. We can clean it up.
诶，你以前仲教过我一个类似嘅短语，就系 Don't sweat it。是不要担心不要急的意思，即是说除了可以说 Don't sweat it， 还可以说 No sweat。 但是 Larry， 我还是很不安乐、啊、你看我倒了这么多可乐，可以抹干净吗？
As I said, no sweat. The seats are leather, so they're really easy to clean.
哦，这种皮椅很容易抹干净的，那我就放心了。 Larry， 你可不可以跟我再举个 No sweat 的例子啊？
Well, if someone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you in the hallway and they say, sorry, you can tell them, no sweat.
诶，如果有人在走廊里面不小心撞到我，他如果说 sorry, 我就可以说 no sweat. 那就是说不紧要的意思啦。那 Larry,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约了一起吃晏昼饭，但是他没有来，我估计他是不记得了。那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可不可以对他说 no sweat?
Well, personally, that would upset me.But if he comes clean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forgotten to meet you, then you can tell him no sweat.
没错，叫我白等都是挺嬲的。你说得对，如果他肯承认不记得了这个约会，那我就会对他说 no sweat, don't worry about i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come clean, 意思就是要坦白承认。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no sweat, 意思就是说唔好着急，唔好担心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